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每当金歌响起，我们都有一种被大自然包裹的感觉。友好的虎鲸，聪明的海豚，潜入深海的抹香鲸，它们连接着人与自然。但现在2025年，智利外海一对父子遭遇座头鲸袭击，儿子连人带船被吞了进去。2023年，邮轮香槟号被三头虎鲸袭击，船体破裂，最终沉没。2022年，新西兰一艘观鲸船被鲸类袭击，发生侧翻。于是，网络上开始流传一个迷因 ：AI 破解鲸类语言，发现它们并不友好。所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从60年前的海豚研究开始，我们已经发现了它们拥有智慧，拥有情感，也拥有复杂的语言，甚至还拥有和人类一样感知地球和生态的情绪。所以这则迷因到底是真是假？鲸歌真的是地球意识的低语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时间回到1965年，阿波罗登月计划期间， NASA 听取了一位神经学家约翰·利利的建议，在加勒比海边修起了一幢灌满水的别墅，俗称海豚屋。当时的情况非常神奇，本来利利是加州理工的高材生，因为发明了感官剥夺水箱，从而赢得了军方的认可。因此当 NASA 开始严肃思考，如果我们真的在太空遇到了外星人，要怎么开口和他们说话时呢？莉莉拿着一沓幻灯片走进了绿岸天文台，她在黑暗的会议室里打出第一张幻灯片，那是一幅人类大脑的解剖图。接着第二张幻灯片，那是一个沟壑更加复杂、体积更加庞大的大脑。莉莉口才极佳，她说：先生们，你们把射电望远镜对准外太空，试图寻找智慧生命，但我想请你们看看这个大脑，它属于宽吻海豚。或许地球上早就存在着另一种智慧生物，它在海洋里却呼吸着和我们一样的空气，而如果我们连与他们的沟通都无法进行，那我们又凭什么去沟通来自外太空的声音呢？海豚就是我们理解外星语言的第一座罗塞塔碑。这话让 NASA 无力抗拒啊，除了打钱还是打钱。可接下来的六个月，海豚屋的研究却充满了争议。虽然实验证实了部分鲸类比如海豚的确拥有情感，但至于语言呢？当时负责实验监督的 NASA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认为， Peter 只是在模仿语音，并不明白语义、语法和逻辑。卡尔萨根还讽刺地说，有趣的是，据说有些海豚已经学会了多达50个英语单词，并且能够结合语境正确使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哪个人类学会了海豚语。随后这场实验被 NASA 叫停，科学家们对鲸类语言的研究也陷入了停滞。主流学者们纷纷认为，鲸类虽然大脑发达但没有语言。可是美国军方却并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手里还有两份冷战资料，似乎都在证明鲸类应该有语言才对。影片中，这是一只正在觅食的座头鲸，它用巨大的尾巴在水面拍击，鱼群会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吓懵，座头鲸就趁机一口吃饱，这看上去很壮观呢。但有经验的老渔民却说，不对，这座头鲸几十年前可不是这样捕食的，他们记忆里座头鲸是这样，先下潜，用其脚起气泡，升起了气泡会像一张网把鱼群圈起来，然后它再用巨鳍把鱼群打到嘴里。可他现在为什么改变了捕猎方式？而且怎么全球各地的座头鲸在短时间内都学会了这种新方法？要解释这一切呢，还要回到二战末期。1944年，为了寻找大洋中坠落的飞机和潜艇残骸，美军委托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声音在海水中传播的规律，找到水下传播最快的通道。很快，这个通道找到了，在水下1000米，而且声音在这里几乎不会衰减。然后注意看这幅海洋世界地图，也叫做鲸类眼中的世界地图。地球对海洋、对鲸类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水盆。于是美军在巴哈马群岛水下1000米进行实验，他们在这里引爆了一枚4公斤的 TNT 炸药， 几个小时后，全球的深海监测器中都清晰地听到了这个沉闷的爆炸声。从此以后，美军把这个水层叫做 SOFAR 通道。到了冷战期间呢，美军更是斥资百亿，在这个通道内布满了监听网络，向着苏联潜艇哪怕掉一个扳手，五角大楼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但诡异的是，声纳兵经常在这里听到奇怪的幽灵信号，信号很有规律，频率极低，在大洋深处经常还跨越上万公里移动。起初美军吓坏了，以为是苏联的超级潜艇，但直到有鲸类专家看到了那幅波形图后才认出来，这不是潜艇，而是一头头巨鲸在跨越大洋进行交流。他们似乎本能的就发现了 SOFAR 通道，然后利用它互相隔着大西洋太平洋喊话，就像你在厨房喊你儿子下楼吃饭一样。所以既然他们会利用 SOFAR 通道喊话，那难道他们没有语言吗？而且全球的座头鲸短时间内学会同样的捕猎新方法，难道他们不是用 SOFAR 通道打电话用语言说明白的吗？这就是美军手里当时第一份可疑的资料，接着还有第二份更可疑的资料。你现在听到的是一张专属于座头鲸的流行唱片，它有乐句，有副歌，还会押韵。而这是生物学家罗杰·佩恩在1967年录制的鲸歌。他本来是研究猫头鹰和蝙蝠的，但在一次偶然中呢，他负责监听 SOFAR 通道的朋友偷偷给他放了座头鲸的悠扬声音，他瞬间落下了眼泪啊！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击中了，这分明就是语言，但如何证明呢？于是佩恩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辗转百慕大波多尼各，把麦克风扔到深海。他发现一首鲸歌可以长达30分钟，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歌声就像人类的流行音乐一样，每年都会出新的专辑。只要到了每年的繁殖季，鲸都会在歌曲里添加新的音节，改变旋律，而且同一首歌会迅速传遍世界，在同类中传唱。1970年，他把这些歌声刻成了一张座头鲸之歌的黑胶唱片，狂销数百万张。虽然科学家依旧无法证明这就是语言，但是数百万懂音乐的人类能从中听出动机、乐曲、主题，甚至是押韵，这分明是比语言更高级的诗歌呀。后来这张唱片甚至获得了人类史诗级的加冕，它被国家地理作为家业售卖，狂销1050万册，获此殊荣的在此之前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传回的滴滴声，和阿波罗11号两位太空人在月球上交谈的声音，在之后呢，也只有丘吉尔的葬礼悼词。所以鲸类有语言吗？本能的情感上我们认为它有，但科学的证据上呢，我们却又找不出实锤的证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美国海军其实又解密过这样一份更加让人不安的资料。仔细听这段录音，感觉像录音带坏了，又感觉像醉汉在说话。其实这段录音来自80年代，是一头白鲸在模仿人类说话。它隶属于美国海军海洋哺乳动物基金会，曾经被关在加州的一个海军基地里接受训练。美军当时主要训练白鲸和海豚，希望用它们去执行北极冰下的排雷和其他的军事任务。但有一天呢，一位海军蛙人正在白鲸泳池的底部进行设备检修，忽然他听到了一阵类似这种的声音。声音从墙那边传来，带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急促，那个声音还在不断地重复着一个英语单词 out out。 蛙人赶紧浮出水面，摘下他的面罩就冲着岸上的同僚大喊，吓死个人了，怎么了？你们刚刚到底谁在喊我出去？岸上的同僚面面相觑，因为无线电通信根本就没有开呀，岸上人怎么和你说话？可水下呢，除了你就只有那头名叫洛克的9岁白鲸了。蛙人不敢相信刚刚那声音就是白鲸发出的，因为从未有人教过洛克说话，这也根本不是训练内容啊，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纯靠日常生活听身边的人类说话，自己学会并开始模仿发音。后来基金会的研究员山姆说，这不是单纯的模仿，为了发出这些声音，洛克有意控制了自己的发声机制，他 他给自己的潜艇囊过度充气，把这个本应该用来保命、防止海水倒灌进入肺里的器官吹了极大，让它拥有弹性，变成了人类的嘴唇和声带，这样他就能用低频的人类震动来说话了。这件事情真的又让我想起了这张图啊，这也是水下的白鲸，像不像两条腿？再加上车里专门学人说话还让人出去的现象，真的很让人不安呐。可是鲸类为什么总像在保守秘密一样，始终不愿意与人类交流呢？时间来到1984年，夏威夷的海洋实验室里，生物学家路易斯·赫尔曼决定用手语来破解鲸类的秘密。他的同伴是两只名叫阿卡卡麦和凤凰的雌性宽吻海豚，赫尔曼为他们发明了一套包括几十个词汇的视觉手语。同时，为了防止海豚通过观察人类的眼神来猜答案，所有的研究员还戴上了不透光的墨镜。起初，一切看起来就像在演马戏，人类比划球，阿卡卡麦就过去碰球，人类比划飞盘，他就跑过去碰飞盘。可能任何一只狗都能做到这一点，这叫条件反射，不叫语言。但接下来，赫尔曼祭出了自己真实的实验目的，让鲸类都猝不及防啊，那就是语法。比如狗咬人是新闻，人咬狗是奇闻，词汇相同但顺序不同，含义天差地别，这是检验野兽与智慧生命的最强试验。而果然，到游泳池里扶着一个冲浪板和一个人的时候呢，实验员站在岸边向阿卡卡麦比划了三个动作，冲浪板、人、拿过去，阿卡卡麦秒懂，潜入水下，精准地顶起了游泳者，把他推到了冲浪板旁边。紧接着实验人员重组语序，人、冲浪板、拿过去，果然阿卡卡麦也是秒懂，这次把冲浪板推给了游泳者。然后研究员开始制造语句，游泳池里有篮子吗？阿卡卡麦用代表 yes 的白色装置回答，有的。研究员又问，游泳池里有水管吗？阿卡卡麦用代表 no 的黑色装置回答，没有。接着研究员开始制造更复杂的问题，把人推到游泳圈旁边，可是游泳池里根本没有游泳圈，只有人啊。按理说，阿卡卡麦如果是你用的那种人工智障，他应该会把游泳者顶着在水池中无限循环转圈吧。可是呢，他立刻意识到这是病句，是你在胡说，你喝点有点多吧。于是他只是点点头表示自己收到了，然后直接把人顶到了代表 no 的黑色装置上，这等于他在说人给你，但游泳池里没有游泳圈。所以赫尔曼博士通过这个实验证明，鲸类一定有语言，而且能利用人类的语言逻辑和人类讨价还价。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继续听懂他们的语言呢？影片中这只虎鲸叫做维奇，是一只会说话的明星。注意听，这是他在模仿人类说拜拜
拜拜拜拜，
这是他在说你好，还是用了三种声线
Hello。
这是他在叫饲养员的名字艾米，而这一句呢，是他在数一二。发现了吗？或许不是他们在故意隐瞒秘密，而是人鲸殊途，我们听不见他们的高频海豚音，他们也发不出我们如此低沉的嗓音。于是2013年，这位在野外研究鲸类整整30年的海洋生物学家丹尼斯·赫辛决定用一种中间语言来和鲸类进行交流。首先，他找到了研发可穿戴设备的顶级专家泰德·斯塔纳，也就是日后开发谷歌眼镜的大神，他们共同研发了这样一套水下可穿戴的 CHAD 系统。这系统能用特定频率的哨声来指代不同的物体，比如这种波形的哨声代表马尾藻，这种波形的哨声呢代表绳子，以此类推，只需要人类和野生海豚都记住同样的哨声，大家就能互动。一段时间过后，系统竟然真的捕捉到了野海豚之间在用中间语言说马尾藻，这太神奇了。还有一次，2013年8月，一只年轻的野生斑点海豚游过来，它只是那样静静地看着赫辛，然后从气孔里挤出一段哨音，那不是海豚的天然叫声。而果然下一秒，赫辛的骨传导耳机里系统瞬间解析出了这个频率，马尾藻。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实现的与鲸类的沟通。后来赫辛博士指出，自己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因为曾经有神经学家把鲸类的大脑切片，发现他们的纺锤体神经元数量几乎是人类的三倍。这种神经元负责掌管抽象的同理心、爱、痛苦、自我意识以及语言，这是社交的基础。而如果说我们大脑中的纺锤体分布像是星空，那鲸类大脑里则是分布着一个又一个星团，它们理应比我们拥有更丰富的情感和用来表达着情感的语言。而且这些纺锤体还在鲸类大脑里已经存在了至少3000万年，而我们灵长类拥有它的时间不超过1500万年。接着故事继续发展，当时间来到了 AI 诞生的时代，科学家们真的已经用 AI 破解了鲸类语言吗？据研究，最暴躁的抹香鲸可以发射出高达236分贝的高能鲸歌，这是他们潜入3000米深渊用来锁定大王乌贼的火控雷达。而如果他们在浅海中对人类发出这种恐怖的声波攻击了，可能你会想，人类不是软体乌贼，骨骼内脏会瞬间被震碎。但是不用怕啦，我经常这样被鲸歌轰，水下分贝要减去62，没那么恐怖啊。这位被鲸歌击中的男人詹姆斯内斯特后来在演讲中透露，我就是这样被忽悠下水的。那是我的一位朋友，法国自由潜水员兼声学专家，他说他被轰过好几次，还说人类在海水中是声学隐身，因为人体 70% 是水，因此哪怕被击中也并不致命，反而是那种内脏和骨骼全都跟着一起震动的感觉还很神圣呢。于是我就信了他，跟他不带氧气潜了下去。演讲中内斯特播放着抹香鲸的歌声，听起来有点像恐怖片里的气爆声。他播放着当时的画面，人类是那样渺小的接近着巨鲸。接着斯内特说，那是2013年的一次潜水，我们和抹香鲸共游，身上没有任何发出机械噪声的设备，这正是抹香鲸喜欢的。接着没有任何征兆，抹香鲸几乎是贴脸在我面前来了一发大的，我下意识去挡，结果声波直接让我的手臂失去了知觉，我感到全身的骨头和内脏都要碎了，慢慢的我的身体也感觉越来越热。恍惚中詹姆斯·斯内特就这样上了岸，回家以后他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开始疯狂收集鲸类的资料，他了解到抹香鲸能看到1600米外的人类，了解到鲸类的大脑比人类更发达的新皮层等等等等。后来他开始四处奔走，拉来了国家地理的探险家，拉来了麻省理工的密码学家，还找到了 AI 领域的工程师，以及最重要的桥水基金达里奥金主爸爸，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金主跟头。终于2020年詹姆斯牵头组织了塞体鲸类语言翻译计划，和那个寻找地外生命的塞体计划谐音，CT 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水下矩阵，在不同深度的海床上都安装上高精密的麦克风阵列，他们还专门研发了一种仿生吸盘机器人，当抹香鲸浮出水面，这些仿生机器人就能吸上去，24小时无死角地记录它的每一个声音，还能同步记录下它的心跳、深度和姿态。所以这次我们真的能破解鲸类语言了吗？2020年正当 CT 高调宣布除了 AI 科技他们还有另一项针对全球鲸类更宏大的计划时，全球鲸类却好像忽然开始了集体暴走。先是一则旧闻被爆出，2007年5月阿拉斯加的渔民合法捕猎了一头50吨重的公头鲸，可当他们用锯子锯开那厚达半米的脂肪层时呢，他们竟然切到了一种金属特有的声音。接着抛开看，那竟然是一枚产自1880年代的爆炸鱼叉，上面有6个凹槽，这代表着它曾经杀死过6头鲸。而如今它出现在了这里，只能说明这头鲸在爱迪生刚刚发明灯泡的时代，就已经带着这爆炸鱼叉，在某次和人类的厮杀中侥幸逃脱，潜入了深海隐藏，然后从工业革命一直躲到了 AI 时代，但可惜最后还是被人类捕杀了。接着2020年网络上开始疯传白大姐的影片，那是一头伤痕累累的虎鲸，它似乎教会了其他的虎鲸袭击船只，而且这种教学越传越广，我们这里看到的都是有关白大姐和她的徒子徒孙们的真实影片，他们集体行动，战术缜密，力道巨大，颇有不把船撞翻誓不罢休的意思。这些真实事件发生在大西洋各地， 短短两三年间就报道了多达700起。所以一切真的与 CT 有关吗？当初 CT 宣布的更宏大计划究竟是什么？原来 CT 在说投资者的终极愿景是，如果科学证据确凿证明了鲸类拥有高级语言和复杂社会，那么现有的国际法将被迫修改，必须赋予他们非人类主权利益，他们将从人类的资源财产升级为享有生命权和文化存续权的地球公民。这听上去似乎不错呀，但你细品呢，总觉得其中充满了人类的傲慢。接着袭击事件此起彼伏，2023年5月瑞士籍豪华游轮香槟号被三头虎鲸连续撞击船舵后船体破裂最终沉没，2023年6月苏格兰的瑟德兰群岛一艘游艇也被虎鲸袭击，而这里呢距离白大姐的教学中心足足有3000多公里，白大姐的复仇可能正在传遍全球。于是网络迷因大爆发了，白大姐是反抗人类的领袖，虎鲸觉醒了，他们正在发起针对富人的游艇战争。有人说白大姐是因为被船只的螺旋桨割伤才有组织的报复人类船只，但也有人说白大姐就是被人类的渔网伤害，但她侥幸逃脱，她要报复的不是船只而是人类。接着当有人继续深挖出 CT 那些言论的时候呢，这个网络传说就彻底变了， AI 破解鲸类语言，发现他们并不友好。而与此同时，还记得我们在会员频道里聊过的那篇海洋惊悚小说吗？群在2023年迷因传播正广时，它也恰好被翻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海洋意识一二组织鲸类袭击人类，并用整个海洋的生态抹除人类的画面被搬上了欧美千家万户的荧幕。那一刻现实与预言重合了，难道地球免疫系统、海洋针对人类的免疫程序都已经开始了吗？当迷因传播到2025年时， CT 的科学家们都不得不站出来平息这场恐慌。他们说这不是复仇，更不是 AI 翻译出了战争宣言，虎鲸从未在野外伤人，哪怕是船沉了有人落水，虎鲸也绝不攻击落水的人类，他们袭击船只只是和乌鸦一样的认知盈余，是他们吃饱喝足后无处发泄的智慧与精力，就好比人类青少年在街头玩滑板搞涂鸦，以及乌鸦去贱兮兮的拉尾巴骑闹鹰。而伊比利亚半岛的这群虎鲸呢，大脑发达没有天敌，在海里实在太无聊了，某一天白大姐或者某个年轻的虎鲸发现用脑袋去顶人类游艇的螺旋桨，那个阻力反馈真的极好玩啊，于是这个破坏船舵的游戏就像人类社交网络上的各种挑战一样，在年轻的虎鲸圈子里迅速流行了起来，仅此而已。同时 CT 为了公开透明，也终于向外部公开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AI 分析总计 1800TB 的数据后，从中提取出了150种不同的四维单词，听上去主要包括一些吱吱声、呻吟声和颤音，而这些四维单词呢，竟然满足数学上的奇夫定律，也就是最常用的词汇出现频率是第二常用词汇的2倍，是第三常用词汇的3倍，第四常用词汇的4倍，依次类推。曾经这是哈佛语言学大神乔治奇夫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用手一个一个算出来的，是专属于人类的神圣规律。任何人类语言，无论是中国温州的奇葩方言
啊，你来不会给你话的讲啊，
还是法老陵墓里已经灭绝的古老象形文，又或者是全球通用的英语，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满足奇夫定律，画出来是一条完美的曲线。这是因为智能生物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本能的从表达复杂意思和省力气之间找到了完美的数学平衡。如果你是乱编的语言，或者是其他低等动物的叫声，画在图表上只会是一团乱麻。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星际争霸能够编出一套完美的神族语。魔戒能够编出精灵语的科学原理。甚至根据2025年的最新研究，乌鸦语都是不满足奇夫定律的，并不是人类意义上的智慧语言。但可是呢，乌鸦语却被发现满足更适合星际传播的压缩算法门泽拉特阿尔特曼定律。所以难道乌鸦和鸟类是一种星际智慧，而人类和鲸鱼是地球智慧？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更容易理解鲸类语言才对啊。可为什么又说他们的词汇是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四维单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真正的蒙古人用蒙古长调唱歌呢？真的，尤其是喝他们的马来酒，几牛角下去那至少一斤呢，喝完就开始唱祝酒词了。听着他们的祝酒词，我忽然间就觉得哪需要什么复杂的语言和逻辑，这歌声简直包含了无边的情感呢。而果然，后来我了解到，这叫做唱歌的尼安德特人。其逻辑是说，人类的第一门语言是唱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人类很多原始的情感和思想，语言难以表达，只能借助诗歌来传递。比如一首长达四五分钟的蒙古长调，可能总共的单词数不超过十个。蒙古歌手在一个元音上用颤音和高低音的转换，唱出了百转千回的旋律，这叫做诺古拉。有一种假说认为，蒙古语可能很原始，原始到是人类出非洲后一路杀到蒙古高原的早期语言遗存，因此它词汇极简，很多复杂的情感用词汇无法表达，反而给你唱个歌了，来一段长调了，比山东那一万种让你喝酒的说辞都管用啊。好了，不扯远了。所以鲸歌是什么？ CT 称赞他们是深海里的爵士乐手，他们用四个维度唱着自己的语言。第一，节奏；第二，节拍速度。这个好理解，我们唱歌也是这么唱的。但接下来的两个维度呢，一个是弹性速度，这是说当两只抹香鲸在深海聊天时，他们会根据对方的语速和节拍情绪微妙的拉长或缩短自己每个单词的语音，就像是印度人说英语的感觉一样， good 和 good 意义是不一样的。第四个维度呢，叫做装饰音，这个很神，老外把它解释为句子中的表情包，但其实我觉得对应到人类语言，很像是我们古汉语的知乎者也，嗟夫揶揄，这是一些句子中极短的咔嗒音，但却为整个句子的情绪和节拍注入了灵魂。总之，这四个维度的存在，让我们破解鲸类语言变得非常困难。它们并不是一个音节对应一个意思，而是由这四个维度互相组合出几乎无限的排列组合方式。他们的歌声完全无法用人类这种26个字母组成2万个单词，再组成一本莎士比亚全集的语言逻辑来理解啊。所以一切的真相是，哪怕 CT 财力雄厚，又有 AI 科技的加持，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并没有完全破解鲸类的语言。我们只是确定他们有语言，也确定将会在取得更实锤的科学证据后， CT 推动他们从法律上成为地球公民。而这一切反过来理解了，过去200年间，人类用工业化的商业捕鲸把地球的大型鲸类杀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我们拆散了无数个鲸类的家庭，又把污水、微塑料和震耳欲聋的噪声倾倒到了他们的家园当中。所以当网络民音说 AI 破解鲸类语言，发现他们并不友好时，我们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就信了，因为那像极了人类潜意识里的一个念头，如果鲸鱼真的能开口，他们一定会恨我们。可现实却恰恰相反，在人类的记录里，野生虎鲸几乎从不伤害人类，即便是抹香鲸这样的深海巨物，它们有足以粉碎软体动物的声波，但它们用这声波对准人类呢，更像是一种我看见你了的试探，而不是我要杀死你的宣战。至于最近几年闹得最凶的虎鲸撞船，那也只是一种高级智慧的认知盈余，而我们呢，却把这青春期的游戏听成了战争的宣言。这只是因为我们太熟悉复仇这门语言了，我们把自己的罪投射成了他们对我们的恨。可即便如此，鲸类向我们展现出来的东西依旧不是仇恨，而是同理。2017年库克群岛，一位生物学家在水下拍摄时，一头座头鲸执意把它护在身体下面长达十几分钟，他起初不明白，直到看到一头卡车大小的虎鲨正在朝他游来，那头鲸顶着他上浮把他护送到了船尾。一年后他再来，凭尾巴的缺口一眼就认出当初救过自己的那头鲸，鲸则主动游过来与他对视，轻轻地顶着他的身体，像是在确认你还活着。2021年爱尔兰的特拉利湾，一位游泳者被离岸波卷走，漂流了近12个小时，几乎要沉下去了， 一群宽吻海豚突然出现，把它围在中间，替它抵挡水流，制造巨大的动静，吸引来了附近的船只。很快，海岸警卫队发现了他。他说，如果没有这群海豚，自己绝对活不到现在。另外，说到海豚，还记得故事最开头的海豚屋吗？科学家们其实也早就从中发现了更深邃的故事。1965年，海豚屋建好后，这里面主要的实验员和实验对象分别是23岁的玛格丽特和6岁的小海豚皮特。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验录像，我们可以看出玛格丽特和皮特真的都很认真，也很努力。玛格丽特还特意把自己的脸涂白，嘴唇涂黑，教皮特理解口型。他申请把整个实验室的一楼区域全部灌满海水，把书桌改成从天花板垂下来的款式，床改成一个能在水上固定的平台。改装完毕后，玛格丽特和皮特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对人和海豚合居的室友。接下来六个月，玛格丽特和皮特要24个小时在一起。但即便皮特生活在高强度的教学之下，他的语言能力还是仅停留在能听懂英语指令的层面，没办法说出完整的句子。唯一进展的是皮特青春期的某些需求，他似乎喜欢上了玛格丽特，每上一会儿课呢，就会用身体去顶老师。玛格丽特接电话的时候，皮特还会醋意大发的大喊大叫，工作人员只好把他吊起来，和雌性海豚放到一起，等他完事后再吊回去。不过后来，玛格丽特觉得这样吊来吊去的太麻烦了，于是选择用手来帮皮特平静下来。可再怎么平静，皮特始终无法成为第一个海中的莎士比亚，他学不了英文，玛格丽特也听不懂他的海豚语。NASA 等不及了，莉莉博士也等不及了，很多研究员都觉得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实验，也纷纷离开。NASA 见状撤出资金，海洋屋被迫关闭，实验结束，可悲剧并没有结束。皮特被强行和玛格丽特分开，并且被装进了一个很狭小的室内游泳池，这里没有阳光，也没有人陪他玩耍。更让他绝望的是，他永远失去了挚爱玛格丽特。几周以后的一天呢，皮特静静地游到了那个黑暗水池的底部。动物学家后来说出了一个残忍的生理常识，那就是海豚和人不同，他们的呼吸并不是由植物神经控制的，他们在水里每一次换气都需要大脑下达明确的指令。也就是说，如果一只海豚不想活了，它只需要做一件事，潜入黑暗，停止呼吸。这就是心碎的 Peter， 他主动关闭了自己的气孔，再也没有浮出水面。接着，这场被 NASA 叫停的实验却还没有真正结束。莉莉博士似乎也在这实验中陷入了癫狂，他走入了那个感官与意识的异次元，在那里他经历过无边的恐惧和欢愉，就像我们曾经聊过的心灵宇航员一样，他最终用另一种方式给我们带回了难以置信的有关宇宙、心灵与意识方面的信息。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还记得故事开头的那段智力惊悚画面吗？孩子当时也说，我看到了一道蓝色白色的光闪过，我被黏糊糊的东西包裹拖进了水里，我在座头鲸的嘴里感觉整个躯干都跟着鲸膈震动，那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案发地智利奇诺埃群岛的古老神话也说，巨鲸是摆渡人，他们的鲸膈虽然诱人，但你一定不要搭话，如果搭话了，不到一年你就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加入那深海的对话。或许这摆渡人真实存在吧，巨鲸每天穿行四大洋，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在日落时分把森林送回岸边，然后再在深夜的海洋中用那神秘的低语交换着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生与死的秘密。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他们正在用他们的大脑中那星团一般的纺锤体与地球意识交换着无边的情感、信息和秘密，而我们只是不懂礼貌的租客而已。但希望这段网络迷因之后，群的惊悚预言之后，我们能学会更懂礼貌。我们只是一位年轻的地球公民而已，不是全部，更不是万物之灵与地球主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没想到越往后听越感人呢。